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加拉太书其实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现在包括过去，我们很多人呢，我们是在一部跑步机上面，我们在过生活，我们在这个 treadmill 不断的跑跑 ，but we going nowhere。为什么？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来取得上帝对我们的认同。但是这是个 oxymoron， 这个基督徒本身这个字，它其实前面不需要再加上任何的形容词。没有一个所谓好的基督徒、坏的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不属灵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这个词，它就是一个最完整的一个明白认识上帝、被上帝接受、能够感恩福音的这么一个人。外在的行为并不能够让神取得更多的认同。我举个例子，这本书叫做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是犹太的一个拉比叫做 Harold Kushner 他写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呢，是在描述二次大战期间希特勒他屠杀了犹太人的那个悲惨的故事。所以他的题目是，当这种人间的惨剧发生在上帝的选民当中，怎么可能？他在质问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主权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提的题目是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后面他所带出来的引申，我们自己到底是谁？ Who we are， 我们是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够识透呢？后面提到这样，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无同变为乌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上圣经的这三段经文对我们人类做了一个淋漓尽致的表述，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毫无良善，也就是没有所谓啊不邪恶的普通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今天之所以没有犯罪，是因为你没给我这样子的环境，你没给我这样的环境犯罪。如果讲你们查经，如果查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到葡萄树跟枝子的这段话，通常你们讲完以后，藏在我里面，你们大概都会有一个结论，甚至祷告里面我们都会讲，主啊，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没有神，我这个人，我什么都敢做，而且我做的绝对不会比别人更差。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在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本性，我们不比做的更坏，我们没有用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你说他这个人做的比我还糟糕，还是基督徒呢？有没有？很多人会这样跟我们，你看你这个人，你们基督徒做这个样子，还说是你是个基督徒呢？但是你忘了，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是什么？因为在这片罪恶的国土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共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能够逃脱。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个时代，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时代是什么？这个福音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福音告诉我们呢，我们比我们自己敢设想的还要邪恶。我们对我们的自我感觉良好太高了，我们对我们自己自我评价太高了，我们总认为我们自己还是还不错的人，我们好歹还有一个高等学位，来美国念书，我们现在成家立业了，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很多这种自我很挺不错的人，就在这种房里面，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有多邪恶，他们对自己的自我评估，他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认识到他自己是谁。刚刚的福音这面镜子照出来，我这个照妖镜一照，我这个人是乏善可陈，心中毫无良善，所有的都是自私自利，都是为了自己。 所以如果今天要把它改过来，我们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圣经上怎么说的？圣经上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都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叫人自夸。所以要把这个题目改过来，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其实是什么呢？ When good things happen to bad people， 当恩典临到我们这群罪人的时候，当恩典临到我们这群罪人的时候，这个叫福音。When good things happen to bad people， 我们这一群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的人，神却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了。这是一个福音里面一个最大最大的翻转，这个革命性的这种影响是什么呢？我刚提到了，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比自己设想的还要邪恶，但是福音也告诉我们，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比自己敢奢望的还要蒙爱，还要被接纳。这是好消息，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好消息，这是耶稣基督他来救我们的，我们这一群无助而且失落的人。所以耶稣他不会去救这一批他不无助又不失落的人，因为他是人子来，不是来招义人，是来招罪人。因为病人义人不需要，健康的人不需要也医生，只有病人才需要医生。也就是如果今天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你给一个溺水的人一块肥皂有什么用？今天这个人最需要的是一个拯救，他拯救的方式不是肥皂，他的拯救的方式必须是一个能够脱离，把他从祸坑淤泥中拉出来，放在坚固稳实的磐石上的那样子的一个救恩，或是那样子一个拯救的方式。以至于如果基督教的教义在这个地方就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因为我们罪人的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方式，因为跟其他的宗教来比，很多宗教的教主他们是来教导你的，他会教导我们行善，他教导我们在地上如何过一个清心寡欲的日子的生活，要我们能够这种哲理上形而上的问题。但是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耶稣他是来拯救的。而在很多现在的社会的世俗环境里面，虽然他们耶稣有很大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并没有在耶稣是拯救这件事情上他们做很多的所谓的琢磨。举例来讲，这是时代杂志在1999年12月最后一期他们的一个期刊里面，这是 Jesus at 2000， 他里面的一段文字，他怎么说的？他对耶稣的评价，他说需要几番的周折才能够否认，不仅是在过去的2000年，而是在所有人的历史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可以认真的评论，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像耶稣如此的强大而持久深远。所以他对耶稣的评论是，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有影响力。所以这个极左的杂志，他对承认耶稣没有错，在历史上我们的音乐文学杂志各个美术里面，我们都有这种因着耶稣而启发的灵感，从绘画，从文学，从诗词歌剧各样的创作里面。那么也有人这样讲过，提到了他在哲学上所做的贡献，比如说柏拉图教导我们50年，苏格拉底40年，亚里士多德有40年之久，耶稣只有3年，但是3年影响力超过了这3位哲学泰斗过去130年的总和。所以人就用教师的层面，用影响力层面来评估耶稣是谁。可是我刚刚告诉你说，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这群无助的人，我们所今天所需要的是拯救。大家看过这部电影吗？拯救雷恩大兵 Saving the Private Ryan。 这个故事讲到美军登陆诺曼底， 然后有三个弟兄同一天死在战场里面，所以这个母亲父母一天接到了三封噩耗，三个儿子同时阵亡。那最后一个小儿子那时候已经做空降部队，已经降落，已经在德军的阵营的敌方的后面，所以美军就下令叫 Tom Hanks 这个排长带了一班的人进入到德军的后方去把这个雷恩大兵给救出来。这故事的内容你们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说这个 Saving the Private Ryan 其实就是一个现代版的一个救赎的故事。他来拯救这个身落在敌军炮火下面的人。当然最后 Tom Hanks 他们这一班人，这一排的这一个班的人，十几个人全部都阵亡了，为了拯救这个 Ryan。 而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说，人子来是为了要寻找来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救我们这件事情，我们是谁救我们这件事情，是其他的宗教是拯救，但是耶稣他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他更是一个拯救者。人类今天最需要的是这个拯救。我希望你们能够去思考，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传福音的问题，要知道我是谁，然后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而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会发觉我们每一个人，根据罗马书，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指望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让我们都承认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都在劳苦叹息，我们都在这种生活的困境里面。所以我们诗歌当中强调的平安，强调的喜乐，强调的这种平静安稳，回归安息，我们羡慕那种如露可慕溪水，或者是青草地溪水边的那种平静。因为在我们心里面的内心当中，我们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安息，我们心里面，我们脑不断的就在这个世界的整个的罪恶的浪潮里面，我们载浮载沉，几乎要灭顶。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来救拔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来拉我们一把。很多人今天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他们以为他们所抓到的无花果树那个叶子就是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救生圈，或者是他们的 life jacket， 所以他们的一生就抓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来过他们一生的日子。但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那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舍了他自己。为他是代表，他代替了，他为我们偿还了这个代价。那最后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他自己，他死，他自己的死。所以这个代赎这个概念是只有在耶稣，在基督教犹太的信仰里面是唯一独特独一无二的。他最具有革命性的地方就在这里，其他的宗教你去思考都没有，都是靠的行为，都是靠的功德，都是靠的我自己能够在跑步机上跑做，能够得到上帝或是得到他们所侍奉的那个神明。而基督教信仰是一个釜底抽薪之计，就是有一个人来为你做代赎的工作。这是福音，福音的好消息出现在因为他为我们舍己。他为我们做的什么？他为我们做的舍己，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所带来的死的刑罚是神的咒诅的状态，我们在这个咒诅辖制的关键里面要付这个代价能够出来，但是我们自己付不起。 Somebody has to pay the price。 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所有的代价，我们应该付的，应该是我们的，应该是我们来偿还，但是我们付不起的。但是耶稣他让他自己的舍己的死，让我们从刑罚和咒诅当中能够得到释放。而得到释放的结果是什么？就父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是叫这位死去的埋葬的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也是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他充其量他只是一个烈士，他没有资格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 Martyr 跟 Savior 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 Resurrection。 但是复活以后他所带来的意义跟名证是什么呢？ 是我们重新回到了上帝原先创造的那个平安，那个 shalom 当中，一个全然的富足，一个一无所缺一无所虑满足欢愉的原创的世界里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他，我们跟父神恢复关系以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人和上帝的关系改变，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改变，重新被恢复。这个是福音，这是福音的最后的国度性的目标。在我们个人性的平安喜乐里面，上帝看顾，但上帝更宏大的一个计划是他的恩惠平安，他要赐给我们一个国度性的一个眼界。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哇，这个东西太好了， That's too good to be true， 对不对？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我们什么都不做，白白掉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我们要问一个最后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保罗回答了，为什么？其实答案有跟没有一样，是父他的旨意。这位在创世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就拣选了我们，这位天父他爱我们，这是他的整个救恩计划的安排，他开始的，他动的工，他要完成。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耶稣成为他拯救，所以是天父的计划，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所谓的 credit 说呀，因为我有个高等学位，因为我做这个做那个，所以我这个人不错，所以神你救我，你还真有眼光。福音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父神他所带给我们的旨意。所以在这段简短的福音里面，我们先来进到这种生活上的应用啊，我们来进到生活上的应用。第一个，我想跟弟兄姊妹的挑战，下次我有机会再来的话，我机会把后面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应用当中遭遇困难的时候怎么办。现在我先告诉你们，我们第一个回去的 homework， 你们回去做什么呢？第一个，就用刚刚我的加拉太书所讲的这段经文，你去写下来你对福音的认识。如果今天你要来跟别人分享福音，你会怎么讲？这福音可长可短，比如说在电梯里面，或是在飞机上，或是在餐馆里面，任何一个情况，你自己要先做准备。那么先给我一个暗示或者一个帮助好了。我在不断的在不同地方分享，我一直在回到这个很重要的福音。福音有一个故事大纲，就是圣经里面的故事大纲，我把它分成四个大的段落。第一个呢叫做创造，第二个叫做堕落，第三个叫做救赎，第四个叫做成全。这是整本福音书里面它所描述的整个宏大英文中文叫做宏大叙事，英文叫做 meta narrative。在这种 narration 的里面，上帝在述说一个救赎的故事，所以福音是一段救赎的故事。我们刚所描述的是现在我们的堕落的环境，福音告诉我们，福音是神如何把我们从堕落环境到救赎里面。但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它绝对不是只停留在救赎，它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新天新地整个国度的降临，那个成全。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大概都问第二跟第三的问题，但是我今天让你们分享去写下来是福音它从头到末了什么是好消息。第二个我想跟今天的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请你们每天来跟自己传福音，你们每一天跟自己来传福音。几个原因，第一个，在现在的华人教会里面所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就是教会的老化。第二个问题挑战是青少年信仰的流失。我们的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们就离开了我们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但是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哦，是我们所传的信仰是真正的福音，所以孩子们接受的是真正的福音。所以不是传跟成的问题， 是我们先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承受，我们才可以传给我们的后代。因为我们不能够传给别人我们自己所没有的。很多时候你们就会觉得，呀，福音是给慕道友听的。福音不只是给慕道友听的，福音是每一天要向自己传的。你每一天要认识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舍己跟顺服的工作每一天都要发生。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一次唯一独一无二的死里复活，大写的 R 的 The Resurrection。 2000年前耶稣基督的那一次死里的复活，向自己传福音是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复活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出现那个小写的 resurrection。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经历死里复活，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经历上帝新的恩典，使我们知道神，今天我是谁，我在耶稣基督里我是谁，而所带出来的对福音的新鲜感，同时对福音的可贵所产生的这种急迫感，愿意把福音来跟别人分享。自己不跟自己传福音，认为我已经懂福音的，那是一个生命当中最大的危险。所以我说福音很简单，是因为那是我们的马步，这个马步每一天都要蹲的。灵修读经祷告，那只是对福音认识以后的一个自然表现。来这边做集体的集体敬拜，那是因为我们对福音的了解。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家里面有工作、家庭、子女教养的各式各样的讲座，那是因为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所产生的外在型的自然流露。要不然我弟兄姊妹，我跟你讲，搞不好那些讲座也是我们的无花果树的叶子，甚至包括我们在这里的服侍。在站在这个上面的服侍，也可能是我自己的假装，也可能是我自己的表现，因为我对福音完全没有认识。所以我的子女们，他们长大以后，他们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就不是一个真实的福音从内到外的生命的改变。所以马丁路德他讲过这句话，他在这个加拉太书的注释里面他这么说的，他说对我们来说，最必要的事情就是要清楚了解福音，而且把它教导给别人，并且不断地要放在自己脑海里面，什么是福音，耶稣为我做了什么，我是谁，父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福音的本质，他的内容是什么。最后我想跟你们分享，是去寻求机会来跟别人分享福音。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福音本身的本质有一个真实时刻的了解以后，你知道福音真的是好消息，福音真的是好消息。在台湾大概20多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广告，那个是一个艺人叫做孙悦，孙悦他拍的，他替那个Maxwell 咖啡，麦克斯威尔咖啡卖广告，他会把这个咖啡描写的多好多好，色泽香醇浓郁。最后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会拿起一个 Maxwell 咖啡朝着镜头，然后用他一个很深沉、很淳朴的微笑，用他低沉的声音讲下面这句话。他说：“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福音对我们来讲，如果真是好消息的话，肥水绝对不会，绝对要落外人田。好东西一定要跟好朋友分享。但是今天要问一个问题啊，各位弟兄姊妹，你们信主以后，现在在你们周遭旁边，你们还有多少非基督徒的朋友呢？你们还有多少非基督的朋友在你们身边？应该有，你们的工作，你们在不同的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就问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够跟他们去分享福音吗？加拉太书写下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做一个自我反省， 来跟我们自己来分享福音，把这个好消息来分享给我们周遭的我们的朋友们。因为 Carl Henry 讲过这句话，他说什么？他说 The gospel is only good news if it gets there in time. 只有及时抵达的福音才是好消息。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许多的人，他们需要聆听福音，他们需要聆听好消息。所以鼓励各位，我们今年九月底的时候，在使者协会的总部，我们要举办一个培训讲座，那个题目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那个讲员你们当中可能已经上次经过见过了，陈清文陈牧师，他会在那个周末里面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的这套系列当中，我们如何借着这个福音来彻底从内到外做一个生命性的全然的翻转。所以如果有机会，我希望你们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培训的机会。那我这次我刚好也带了这本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这本书，待会我送给李传道请他们跟你们来一起来分享。所以用这样的生活上的应用来做一个总结，我们去明白什么是福音，来跟我们自己传福音，然后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下次我有机会再来的时候，我跟你分享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多人在跟我们传另外一种福音。这是以加拉太书第六节开始，到开始保罗对这个另类的福音他所提出的这个辩论或是辩解，来申诉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福音。我今天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去设立这个基础，来告诉各位什么是这个又简单又淳朴但是好的无比的一个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恩待我们对福音有一个更深刻而且又实际的理解，而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理解里面，可以在我们的信仰做一个细腻的生活实践，在每一个层面里面，我们亲身亲自了解这个福音对我们的可贵，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让这个福音能够丰富的来带出这个生命的转换。也愿这样子的好消息能够在周遭，在普世，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听见接受这样子的福音。谢谢主你如此恩待我们，就像加拉太书所讲的，主，这是你的旨意，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直到永永远远。祷告感谢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